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20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日峰会登场，日本投资730亿美元布局能源和供应链。
欧洲和日本计划采取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
中东12国联手警告伊朗，美国打算230亿军售强化区域防卫。
财长说，计划解除对伊朗部分石油制裁，压低油价。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四在白宫举行峰会，宣布强化同盟关系。日本将对美国能源领域投资730亿美元，并启动关键矿产行动计划，以提升供应链的韧性，应对经济胁迫。根据白宫说明，这笔投资属于日本总额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计划的第二批项目，具体包括由奇异日立核能兴建小型模组化核反应炉，投资400亿，另外约330亿投入天然气发电项目。在经济安全方面，双方正式启动关键矿产行动计划，强调降低对中共供应链的依赖，并演绎建立价格下限机制，涵盖稀土、镍、锂等资源，以强化市场稳定和抗风险的能力。此外，美国、日本也扩大科技和战略合作，包括深海矿产开发、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和阿尔特尼斯登月计划。日本将参与研发载人月球车。在安全领域，日本承诺将标准三型导弹产量提升4倍，并与美方推动先进导弹合作生产，强化区域威慑力。双方还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以武力改变现状，并持续推动朝鲜无核化目标。在双方会晤之前，日本响应川普总统的号召，与欧洲国家发表声明，表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川普总统肯定日本支持，高市也称赞川普是唯一能达成世界和平的人。日本95%的原油供应依赖海湾地区的国家，而日本自卫队拥有全球顶尖的扫雷舰艇和水雷探测能力，但是受到战后限制，派遣舰队仍有难度，日本正在研议可行的方案。
欧洲多国和日本19号表示，将采取联合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以稳定全球能源市场。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日本在联合声明中谴责伊朗对商船和民用能源设施的攻击，并指责伊朗事实上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呼吁伊朗立即停止布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重申航行自由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声明说，签署国愿意参与规划和执行保障行动，并将和产油国合作，增加产量以稳定市场。自3月初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大部分航运已经停滞，影响全球约1/5的原油供应。据劳氏情报公司的数据，3月1号到15号，只有89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16艘油轮，而战前日通行量约100到135艘，超过1/5的船只与伊朗有关，其他的跟中国和希腊相关。中东主要产油国本周海上出口量平均每天971万桶，比2月份每天2513万桶下降了61%。
周四，沙特、卡塔尔、黎巴嫩等12个伊斯兰国家的外长召开会议，联合谴责伊朗对机场、住宅和能源设施的攻击，并表示未来与伊朗的关系将取决于伊朗是否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并停止对邻国的威胁。海湾国家联手对付伊朗的局面正在形成，他们警告伊朗应该立即停止攻击，避免危及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国际航运安全。此外，伊朗政权还频繁攻击沙特在红海的港口和炼油厂。周四，沙特阿美公司的设施附近出现巨大火光，之后在另一侧又出现爆炸。另一方面，川普政府为了强化中东盟友防御能力，应对伊朗持续挑衅，对中东进行军售计划， 总额达到230亿美元，对象包括阿联酋、科威特和约旦，涵盖防空系统、炸弹、雷达、直升机和无人机。其中约160亿美元已经公开宣布，另外有70亿美元军售尚未公开。部分军售将引用军备出口法紧急条款，绕过国会审查，以加快交付，凸显中东国家与美国正形成联合防卫态势。
财长贝森特周四表示，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解除对伊朗海上石油的制裁，并可能再次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降低全球油价。此举将允许伊朗向欧洲和其他市场公开出售原油，增加供应量，缓解波斯湾地区因冲突受损的能源供应压力。贝森特指出，这批石油大约1.4亿桶，相当于10到14天的供应量，原本会被运往中国，我们将利用这些石油对付伊朗，同时在短期内压低油价。他强调，解除制裁后，海上的伊朗石油可以卖给任何一个出价高的买家，而不用再压低价格卖给中国。贝森特还提到，未来可以考虑利用哈尔克岛作为美国市场的能源供应节点。哈尔克岛是伊朗石油出口的关键终端，美方已经摧毁了军事设施，但保留原油运输和储存设备，为短期油价稳定提供弹性。这个措施在全球能源紧张的背景下将释放供应信号，显示美国能灵活地调控能源，减少中东冲突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伊朗政权已经出现崩溃的迹象，信息战场逐渐成为关键核心。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信息战场正逐渐成为推动伊朗政权垮台的关键核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四说，伊朗政权崩溃的迹象有很多，但能否实现取决于伊朗人民能否抓住机会。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也表示，让伊朗人民了解战争进展对推动局势演变至关重要。目前伊朗当局几乎切断了全国的对外通信。战争部长海格塞斯说，美国正努力采取反制措施，确保关键信息传递给广大伊朗人民。请听报道。
周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有很多迹象表明伊朗政权正在崩溃，他们出现了裂痕，不仅是最高指挥层，在基层部队也是如此。他形容伊朗政权犹如一块空心的烂木头，外表看起来还算结实，但里面已经腐烂不堪，一些人已经倒戈。在操作弹道导弹的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中，已经出现了惶恐与不安的迹象，因为他们害怕死亡。内塔尼亚胡说，伊朗人民遭受了极大的苦难，但他们非常勇敢，而以色列正在努力创造可能导致伊朗政权崩溃的条件，但最终能否实现政权更迭，要取决于伊朗人民能否抓住以色列所创造的条件。网络资讯战场正逐渐成为关键核心。前一天周三，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参院听证会上也指出，决定伊朗战局及国家走向的关键因素并非美伊的空袭或炸弹，而是伊朗民众对德黑兰神权政府的态度。因此，让伊朗人了解战争的真实情况与进展对推动局势演变至关重要。然而，伊朗当局的封锁几乎切断了全国对外通信，当地民众冒着风险私自安装星链设备。但伊朗情报部周二向官媒透露，在一次全国行动中查获了数百套星链系统。根据伊朗法律，使用未经批准的卫星通信设备将面临严厉处罚，最严重可能被控间谍罪并判处监禁。对此，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周四表示，美国正密切关注伊朗政权进一步收紧国内互联网控制的举动，并正努力采取反制措施，确保关键信息不仅能触及广大的伊朗人民，也能精准传递给那些必须了解自身处境与选择的特定受众，但他没有透露具体细节。台长贝森特周四也谈到了伊朗崩溃的现象，说，我们看到伊朗各层级都有人叛逃，他们开始意识到伊朗政权的现状。我们已经查明伊朗官员把资金汇往国外的具体去向， 正着手追缴这些资产，把这些资产归还给伊朗人民。贝森特说，尽管美国媒体很少报道，但大量官员军人倒戈的结果就是伊朗政权可能会自行瓦解。海克塞斯当天还表示，周四是打击伊朗规模最大的一天，伊朗的水面舰队已经不再构成威胁。随着美以援军精准打击，伊朗军方高层职位变成了现在世界上最没人想干的工作。目前美军已打击了伊朗境内7000个目标，伊朗120多艘海军舰船、11艘潜艇和40艘布雷船已被摧毁，伊朗发射导弹与无人机的能力都下降了 90%。 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享誉全球的神韵艺术团正在持续在全球巡回演出中，但是仍遭到中共跨境镇压。神韵幕后故事纪录片执行制片人兰斯指出，这是一场针对文化和灵魂的跨国镇压。前中情局官员洛佩兹则说，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曝光中共操纵美国媒体诋毁神韵的真相。请听报道。
前中央情报局官员洛佩兹今年1月份在华盛顿 DC 肯尼迪艺术中心观看了神韵演出。他近期在受访中回忆了观看感受时表示，神韵以最艺术、最美丽的方式展现了中国历史文化和古老文明。他说，很多人对中国的认识仅限于1949年之后的共产主义历史，而这场演出提醒人们，在那之前，中国拥有辉煌而美丽的文明。洛佩兹表示，中共阻止人们观看神韵演出的一个原因是不想让人们了解中国辉煌壮丽的真正历史。神韵艺术团2006年由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创立，致力于恢复几近失落的中华传统文化，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赢得国际主流社会的广泛赞誉，令中共惶恐不安。为了阻止神韵演出，中共甚至向演出神韵的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剧院发出大量的虚假炸弹威胁，恐吓人们前来观看演出。洛贝兹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反制这类行为正是联邦调查局 FBI 的职责之一，反情报工作本来就是 FBI 使命的一部分。他表示，中共持续用虚假炸弹、大规模枪击的方式恐吓民众观看神韵的行径都是非法的，肇事者应该被绳之以法，而中共控制美国媒体叙事是中共统战的方式之一。洛贝兹说，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对虚假报道曝光，让更多美国人明白这些信息的来源。优质的新闻报道是对抗虚假信息的重要力量。尽管来自北京方面的威胁和敌意不断，但我非常高兴看到神韵继续演出，我为我们能够在美国看到这场演出而感到高兴。神韵演出被誉为世界第一秀，下周二首部展现神韵幕后故事的纪录片《坚不可摧：神韵幕后的故事》将于全球同步首映，并将于当晚在纽约举办盛大的红毯首映式。针对神韵不断遭遇中共各种炸弹和死亡威胁，纪录片执行制片人兰斯说，这是一场针对文化与灵魂的跨国镇压，这场行动现在正演变为一场源自北京、手段日益精密且隐蔽的渗透施压攻势。他的触角甚至已成功延伸至美国境内，就连《纽约时报》也发表了多达12篇恶意抨击文章，堂堂《纽约时报》竟然沦为中共的帮凶。兰斯认为，《坚不可摧》不仅是一部关于神韵的纪录片，更是一部勇气与重生的史诗。这部片子会让人们看到，当艺术承载坚定的信仰，就能跨越恐惧，照亮未来。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对中共战略制度化，推出打击中共影响力法案。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3月20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国会报告警示， 中共用四个手段渗透联合国。
国务卿和防长的驻地遭不明无人机侵扰。
两党议员要求限制中企进入美国资本市场。
非法把美国的 AI 技术输往中国， AMD 高管被起诉。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周四发布报告指出，中共正在通过资金施压、高层安插、假维和真派兵以及操纵假的非政府组织等四大手段系统性渗透和重塑联合国体系，企图将联合国变成推动中共野心的附属工具。报告指出，过去20年，中共在联合国经费占比已经从2%攀升至超过20%，仅次于美国，并利用资金作为政治杠杆筹码，影响预算和议程。比如中共曾在2023年刻意拖延缴费，引发联合国资金紧张，迫使联合国搁置对部分国家的人权调查。在人事布局方面，中共在联合国任职人数暴增187%，并刻意集中在与一带一路密切相关的领域，包含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国际法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粮农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等机构，而且多个任职官员公然违反中立宣誓，听命于北京行事。目前中共是常任理事国中最大的维和部队派兵国，但是兵力部署高度集中在中共海外经济和战略区域，特别是非洲。此外，至少134个中共控制的非政府组织具有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资商地位，利用通行证干扰会议，压制人权批评，并影响决策进程，甚至涉及跨国行贿。委员会呼吁美国应该要求剥夺中共的发展中国家特权，联合盟友清查统战组织，反制中共在联合国不断扩张的影响力。
华盛顿邮报援引三名知情人士报道，位于华府的陆军基地麦克奈尔堡大约在10天前的某个晚上出现多架不明无人机在上空盘旋，促使安全部门提高警戒等级和讨论应对方式。这个基地靠近白宫和国会山，而且是国务卿和战争部长的驻地所在。不过目前还没有确定无人机的来源，两位部长暂时不打算更换住处。麦克奈尔堡里面设有国防大学，也有部分五角大楼最高阶的军事官员办公设施。这座基地过去并非政治人物常见住处，但近来越来越多川普政府官员以安全考量为由搬进周边基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川普第一任和拜登政府的多位官员指出，近年来随着伊朗领导层持续寻求报复美国在2020年击杀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的行动，川普和其他高层的身边也曾经多次出现类似的无人机威胁。
周四，国会两党议员罕见联名呼吁金融监管机构对中国上市公司采取行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斯科特同排名第一的民主党人沃伦联名致信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阿特金斯，警告说与中共有联系的注册实体对美国国家安全、市场诚信和投资者保护构成独特的风险。外界日益担忧美国资本在不经意间被输送至一些中国企业，而这些企业正在帮助中共实现军事现代化。议员们指出，目前中企采用的可变利益实体是不透明公司结构，允许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可以规避有关外国公司持有特定行业和资产的规定，应审查这些结构的运作，因为他们可能推进中共政府的目标。同一天，斯科特参议员还写信给多个联邦卫生机构，要求审查与中共相关公司企业在美国进行临床试验和药物审批的情况，并呼吁各卫生机构评估该情况对美国国家安全、就业和患者安全所构成的风险。
周四，司法部公布一份起诉书，指控两名台湾公民和一名美国华裔涉嫌合谋把美国组装的高性能计算机服务器以及集成的美国尖端 AI 技术非法转运到中国， 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此案涉及美国 AMD 公司的产品。司法部新闻稿显示，美国公民廖义贤、台湾公民张瑞仓和孙廷伟涉案。其中，廖义贤、孙廷伟于周四在美国被捕，将在加州北区法院出庭。张瑞仓目前仍然在逃。廖某是美国一家上市制造商 AMD 公司的联合创办人、董事会成员兼业务发展高级副总裁。这家公司设计和制造用于 AI 和云计算应用的高性能计算机服务器，其中包括集成人工智能图形处理单元服务器。张某是 AMD 台湾办事处总经理，孙某是第三方经纪人和中间人，曾经和廖某、张某等人合作，把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的技术非法转移到中国。AMD 还表示，已经把廖和张停职，并终止了与孙廷伟的合作关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对中共战略制度化推打击中共影响力法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Meta 在周二宣布将关闭 Quest 的虚拟现实头显平台 Horizon Worlds 后仅一天就调整策略，说是这个 VR 平台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将继续运营。此前 Meta 说将于本月底从 Quest 的商店下架，并在6月15号完全移除，仅保留移动端版本。首席技术官博斯沃斯表示，此举的目的是继续支援现有用户和开发者。 Meta 随后向 CNBC 确认这个决定。根据最新规划，基于 Horizon Unity 引擎开发的内容仍仅限于 VR 使用，但平台将不再新增 VR 社交游戏，未来重点转向移动端和新一代 Horizon Engine。 这个新引擎具备更流畅性能和更大规模支援能力。尽管持续投入，Horizon Worlds 的用户增长乏力，月活跃用户只有几十万，远低于 Roblox 等主流平台。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于周四已经升级对特斯拉完全自动驾驶 FSD 系统的调查，进入更深入的工程分析阶段。调查从去年开始，涉及大约320万辆特斯拉车辆，包括 Model S、X、Model 3、Model Y 以及 Cybertruck 等搭载 FSD 功能的车型。监管机构重点关注 FSD 系统在雾天、强光和其他能见度较低环境下的安全表现。文档指出， FSD 在强光或空气遮挡等情况下可能无法有效识别道路状况，也未能及时向驾驶员发出预警。在部分事故案例中，系统未能检测影响摄像头性能的环境变化，警示滞后甚至在事故前才出现。此次升级源于多起事故投诉，其中包括一起启用 FSD 的车辆撞死行人的事件。管理局认为，这些情况可能暴露出系统在复杂环境中的潜在安全缺陷。特斯拉方面目前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马斯克周四说， SpaceX 和特斯拉将继续大规模采购英伟达芯片，同时加速自研的 AI 芯片。特斯拉 AI5 芯片已经接近完成，主要用于 Optimus 机器人和无人计程车，但量产可能推迟到2027年。公司还和三星签署165亿美元的协议生产 AI 芯片。目前，特斯拉仍然依赖英伟达进行 AI 训练，并已经放弃 Dojo 系统。马斯克强调， AI 和机器人将成为特斯拉未来的增长核心。 SpaceX 也计划推进 IPO， 并探索在太空建设 AI 数据中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国会针对中共影响力行动再次出手，跨党派议员提出打击中共影响力法案，要求情报体系在半年内全面评估中共在全球的渗透和操作。分析认为， 这不仅是一项情报整合要求，更被视为美国对中共战略定位进一步制度化的关键一步，也标志着华府正在把影响力竞争正式纳入国家安全决策核心。请听报道。
美国官方近期对中共的动作不断，在情报界公布2026年度威胁评估报告的同一天，美国两党议员共同提出打击中共影响力法案，打击中共在全球和美国渗透和扩张，强化美国国家安全。目前这项法案已经提交给相关委员会审议。这项名为打击中共影响力法案的提案由加州联邦众议员特兰联合内布拉斯加州联邦众议员培根、华盛顿州联邦众议员斯特里克兰以及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哈里根共同提出。法案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全面评估中共在海外恶意影响力活动以及它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并向国会的相关委员会提交报告。最终报告需要在180天内提交，确保立法者们能够及时获得可采取行动的完整情报。提案发起人特兰议员强调，为了有效对抗来自中共的威胁，国安官员必须掌握最精确的情报。哈里根议员警告，中共正对美国发动一场无声的战争，其影响已遍及印太地区、拉丁美洲、欧洲和非洲。分析指出，它和美国最新的2026年威胁评估报告高度呼应，显示华府已经把中共的对外影响力从单一议题提升到整体国安框架之中。情报界公布的2026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从军事、科技、网络、全球影响力等部分多次提到中共带来的威胁，还单独出了一页中国战略概览。打击中共影响力法案要求的报告包含三大重点，即是否削弱美国与盟友关系、影响全球金融体系以及动摇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信任。专家认为，这类评估报告为政策提供依据，形成从情报判读到行政应对的闭环。法案所聚焦的三大面向本身就具有高度战略指向。进一步来看，有分析认为，当前美中竞争已经进入一种类似新冷战的状态，但不同于过去美苏对抗，双方在经济和供应链上高度交织，使竞争呈现长期化、反复性的缠斗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影响力操作和认知战成为低成本但高杠杆的竞争手段。也有观察指出，中共相关风险被高额提及，显示美方已经把它界定为全面性挑战。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给听众朋友推荐一款保健产品，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胶。红海参是少数同时富含三大海洋活性营养的天然来源，海参皂苷、海洋多糖和胶原蛋白，因此被称为海洋三重营养。
红海参修复胶采用专利酶解技术，把营养转化为小分子，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从心血管、关节到皮肤、睡眠和日常活力，全面支持您的健康。
现在就到 FM961.net 下单，享受85折优惠。湾区可以线下取货。想获取红海参订购链接和客服咨询，请发短信到961961。买红海参也请发短信到96196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周末愉快。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